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赞美主的日子啊。我们是特别特别蒙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3节啊。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他讲到永生，讲到认识神，所以我们对永生的认识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以为说永生就是一直活着，但这里面讲永生是什么呢？是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一直存在是一件很可悲、很可悲的事情。但是认识上帝、认识基督，然后与神同行，是一件最美、最美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而有永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永远活着才认识基督。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向主献上大大的感恩，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他。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讲哈。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生而为王哈。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每一个属你的百姓到你面前来的时候，都是要尊你为王，而且我们越尊你为王，我们就越蒙福，我们就越喜乐，我们就越得力。所以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每个人说的话，你就让我们大得激励。特别求主你真的把你自己的荣耀向我们显出来的时候，使你的百姓都伏在你的面前尊你为王，从你那里大得激励，大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生而为王。那么我们的经文呢还是聚焦在马太福音第2章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王，然后第一个认出主耶稣基督是王的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居然不是犹太人，而是从东方来的博士，就是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来认耶稣，然后尊基督为王。然后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就来到这个希律这里来找耶稣，来找这位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然后呢，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好，我们之前读过这个经文了，那就有祭司文士过来解释说啊，基督应该生在哪里呢？应该生在伯利恒，是吧？然后这三个博士呢，就跑去伯利恒来给基督献礼物，献了三样礼物，哪三样啊？黄金、没药、乳香，分别对应基督是君王的身份，基督是先知的身份，基督是祭司的身份。那我们真的是看到基督是非常尊荣的王。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好好的去思想，就是东方博士称呼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是生来就做犹太人的王，他很强调这一点，生来就做犹太人的王，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这个生而为王。那为什么这些东方博士这样称呼他？然后基督生而为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说基督是生而为王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生而为王这里面到底蕴含着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他的真理，那我们才能尊他为王。而且呢，我们越尊他为王，就像我们主给我们的意象，今年的意象一样，尊基督为王，怎么样子啊？得丰盛突破。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突破。那讲到基督的生而为王呢，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分享真正的王，真正的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其实为什么东方博士去到这个希律的王宫那里面，去到耶路撒冷那里面去找，去问希律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其实他们第一个观念应该是什么呢？他们第一个观念，他们可能认为说，现在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地区被封为犹太人的王的是谁呢？就是希律。 希律是被罗马帝国封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他肯定第一观念认为说，这个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就是接续希律的位置，对吧？那接续这个大希律的，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儿孙呐。所以他们很自然地跑到耶路撒冷去找希律去问，结果一问发生什么事情呢？一问希律说，赶紧把那些祭司文士招过来查考一下圣经啊。结果一查考圣经怎么样子呢？那些说，哎，按照旧约圣经弥迦书讲的，这个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呀，要生在哪里啊？要生在伯利恒。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希律开心不开心？弟兄姊妹，希律一点都不开心。希律一听说怎么要生在伯利恒，然后骗这些博士说，你们去，你们去把这个孩子找来，我也去拜他。其实他想干什么？想杀。然后那博士去到见到婴孩耶稣，献完礼物以后，圣灵就感动他们说，不要再回耶路撒冷了，直接走。他们就换了另外一条路走。走了以后，希律干什么事情啊？希律把伯利恒四境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都杀了。而那个时候，主耶稣的肉身的父亲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被圣灵感动，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埃及去了。所以逃过这一次的这个很可怕的残杀。所以我们去看，当我们去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哎，圣灵感动东方博士说，你们去找生来就做犹太人王的，然后现在有一个现任的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现任的犹太人的王对这个生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态度是很不好的，对吧？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说真正的王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在这里就要去做一个对比。首先我们去对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两个王，哪两个王？一个是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基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罗马帝国任命的希律王。所以这两个王是很不一样的，对吧？这两个王其实他们的这种态度，做事情的方针都很不相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想，我们说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生来就做以色列人的王的话，你要去思想一个对比。我们说你去做对比，做什么对比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意味着他这个王是谁给他定的？上帝定的，是上帝选立的，阿们吧。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希律做犹太人的王是谁给他定的？罗马。是罗马当时这个元老院任命大希律说，你去做犹太地的王。所以后来犹太地然后被大希律，这个大希律其实你去看真的很奇妙，在那一年主耶稣降生那一年，他想把婴孩耶稣杀了，没杀成，就在那一年大希律死了，就是那一年他也死了。所以我们其实你去看到这个，一个王出生，另外一个王死了，然后这个罗马委任的王和上帝拣选的王是很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上帝他所拣选的王好呢，还是罗马委任的王好？上帝拣选的王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我们对上帝选立的我们经常不太喜欢，但是对人选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寄予厚望。其实你对人选的不要寄予任何的厚望，你只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人的工作上面，你一定会失望。但是你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你一定不会失望。阿们吧。连那个伟大的先知撒母耳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一开始哇高了这个扫罗，其实他知道这是以色列悖逆，然后没办法，但是选了扫罗是上帝许可的。到后来上帝说，我不要这个扫罗了，我要再立一个王。所以呢就说，你去耶西家，我要让耶西的儿子来做王。他去到耶西家，就是大卫的父亲家里面，遇见大卫的大哥，第一眼看见就觉得就是这个，就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像扫罗，个子也高，容貌俊美，然后也是强强壮壮的。但上帝说，耶和华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这不是我选的。撒母耳马上就转过来，所以后来再拉了七个儿子过来，撒母耳一看都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说你儿子都在这里吗？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父亲忽略的啊，小儿子现在正放羊呢，我觉得他不可能嘛，是吧？结果不行，你要把他叫来，不叫来我们就不献祭。所以把小儿子叫过来，原来上帝高的是大卫。谁都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孩子居然是将来翻天覆地的一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头，上帝选的比人选的永远好的不是一倍两倍，不是一百倍，不是一千倍，甚至不是一万倍。你要明白这些。而且我们说你去看这两个王他们为什么差距那么大的时候，因为他源头不同，同意吧？这个希律做王从哪里来啊？ 从罗马来，所以他行事为人都要讨罗马帝国的喜欢，罗马皇帝喜欢的事情我要做，罗马元老院喜欢的事情我要做，但是他们不喜欢的我不要做。但是耶稣基督是谁选定的呀？上帝选定的。所以这个希律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按照罗马的心去做事情，而主基督按照谁的心啊？按着上帝的心。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一样。而按着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而希律带给人的是什么？死亡。你看到我们说那一年他想杀耶稣没杀成，为了保证能把耶稣杀掉，他把伯利恒四境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掉。残忍不残忍呢？残忍。他到处给人带来死亡，最后他自己也死了。但耶稣来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人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这就是耶稣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完全是两种生命，最后的结局也完全不同，同意吧？所以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焦点到底要在人立的王身上，还是在上帝选立的王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到底是要看重那些政府，还是要看重基督的教会？你要看重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才是上帝选立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整个就会豁然开朗。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在这里我们讲说，我们要需要去知道说，讲到生而为王，讲到真正的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你看确实这个希律很糟糕，没有办法啦，什么什么的，但是也许怎么样呢，哎呀，这个有些人可能会好一点或者怎么样。那到底人做王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有王？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的祝福，但你注意，其实这也是人当中上帝要让人做王是做怎样的王的一节经文。就是上帝造了人以后，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以后，造男造女，然后上帝说我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在这专门放了这张名画，就是亚当的受造。其实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真的很厉害，他去理解圣经，然后用艺术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用上帝的手指头和亚当的手指头一对，那种表达的那种意涵是很深的，就是上帝对人的这种创造，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亚当好像上帝的影子一样，是吧？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应该像上帝的。阿们吧。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讲，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圣经的时候，去晓得真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到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知道王的真理，王到底是什么，王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一讲到王，我们都按照人现有的已经是堕落的观念说，哎，谁谁谁做王，他就是有权柄辖制别人，甚至他有生杀大权，他想让谁死就让谁死，然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说这个就叫王，而且王的威势要很大，然后要花很多的钱，王室也要得到尊荣等等等等。其实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王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其实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还有二十六节，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特别常常强调其中有一个词叫治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上帝让人在世界当中去做王，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辖制，而是什么？而是治理，是管理这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讲到王的话，王是上帝任命的管理者，是经理人。就是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美国大选，对吧？说川普被人打了一枪居然没打死，然后这个差点儿都打过去了，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又开大会了。我们知道，你知道美那个川普要竞选的叫什么？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英文怎么说你知道吗？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对吧 ?USA。所以你注意，我那时候记得小时候刚学英文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总统叫 President? 然后后来去发现经理也叫 president， 是吧？一个酒店的经理也叫这个，我就这个，哎呀，这个太没有这个威望了，是不是啊？后来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后来去明白，其实这就是基督教的影响，就是你做所谓的总统是做什么呢？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你不过是美国的经理。你不过是美国的经理，你不过是这个部门的经理，你不过是这个公司的经理。而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造人，他的美意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世界的王，但不是堕落的王，不是辖制别人，不是伤害别人，不是随便杀别人，是真正的王，是治理者，是经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 President of Earth， 就是地球的管理者，同意吧？上帝说，我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爬行的，我都给你，让你干什么？管理。你管理要给他们带来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经理，一个公司请了一个人来做经理，这个经理请过来以后，应该给这个公司带来什么？带来亏损吗？他要带来效益，是吧？而且你说你要讲好，你让这个公司今年能增长10%，还是5%，还是20%，是吧？然后这样子，我说你这是一个好经理。如果我请了一个经理来，然后他进到我这个公司以后，然后我这个公司业绩直线下滑，怎么样？董事会怎么做？炒掉他。你有没有注意人做王以后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人本来按照上帝的心意，大家知道上帝造天地用了几天？用了6天，6天造天地万物，第7天耶和华就安息了。好，上帝在第6天造了人，然后让人治理全地。上帝的创造完美不完美？但是上帝的创造是不是那6天就完全了，就结束了呢？不是，他让人使他所创造这个世界更美，这就是治理的意思。所以如果人要做王的话，他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你在哪个地方做王，要使哪个地方更美，这才表明。而且你还要知道你的身份，做王的身份就是上帝的经理人，就是上帝所任命的管理者。你知道你这个身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价值观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说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经理，你的孩子是上帝赐给你让你去管理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让你活你就活，我让你死就死。这是中国传统观念，真的是这样子的，对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对吧？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些孝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一个儿子娶了一个老婆，其实两个人很恩爱，但是婆婆说我不喜欢这个儿媳妇，怎么办？你知道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个儿子必须把他的老婆休掉，因为父要子死，子就必须死啊。但是其实按照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上帝的心意说你是治理者，你既然在家中，父亲是家里的王，同意吧？父亲是不是家里的王？父亲是不是家里的王？是。父亲是家里的王，是不是意味着父亲可以拿着鞭子随便抽啊？我看着妈妈不该不好，我就抽一鞭子；看着儿子不好，我再抽一鞭子，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父亲你若在家里是做王的，你要让整个家庭蒙福的，阿们吧。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在一个公司，你在上帝给你的领域，你总有做王的地方，阿们吧。你说不是，梁弟兄，我在我们公司升不上去的，我永远不会做经理的，我都是做职员。你在你的岗位上是你岗位的王，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是耶和华选定你做经理人，耶和华选定你去经营这个地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是上帝任命你的。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上帝不说我任命你们治理这地，上帝怎么说？神就干什么？赐福给他们。所以做王是蒙福的，是真正蒙福的，而且要把福分怎么样子啊？带给全地，带给万物，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心意是每一个人，当初上帝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做王。做什么王呢？使这个世界更繁荣，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子？事实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不是。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问题经常都是那些王搞出来的，同意吧？就是越是位置高带来的问题越大。为什么？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 这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以至于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知道王的真意，你回到创世纪去看。所以基督生而为王为什么这么重要？基督生而为王是把上帝让人做王的心意重新让他回来了，让我们重新能够达到神的心意，让神的美意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给这个世界有没有带来亏损？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带来辖制？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带来死亡？都没有。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祝福，带来的是美好，带来的是繁荣，带来的是兴盛。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这就是王的真意。你要明白你是被上帝任命的，你不过是经理人。所以你去看英文和我们中文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它受福音的影响。比如说讲孩子，说生孩子怎么说呢？是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这是英文的说法。我们中文怎么说呢？我生了个儿子，是吧？我生了个女儿。它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个观念，说我只是他的管理者。所以当孩子十八岁以后长大了，人要离开父母，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吗？他，我不养儿防老吗？我觉得他不行啊，我觉得他太幼稚了，太幼稚了。他会在世界上受很多的苦，我不舍得他受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真的是这样，但是按照福音的观念，按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你把孩子养大就是为了让他离开你，怎么样？你把他养大就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离开你，这就是圣经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你不过是上帝设立的经理人，你只是孩子的经理人，你不是他的所有者。连你的钱呢？我的钱还是耶和华托付我管的钱，耶和华托付我管的钱，我管的好不好，我用的好不好。阿们吧。每当你把钱当成是我的钱，你忧虑的不得了，然后你就很多的难受，很多的痛苦。但是每当你说这个钱是耶和华托付给我的，我是要向上帝去交账的，这个时候你的态度是不一样。你的钱用在哪里？你的钱有没有乱花？你的钱有没有乱用？你的钱有没有用在那些根本是错误的，什么甚至有些基督徒也去买六合彩，也去搞这些东西，是得罪上帝的。阿们吧。明不明白？所以你要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王的真意是上帝任命的经理人，是上帝祝福的，是要向上帝去交账的。然后你的责任是上帝把你放在哪里做王，你要让那个地方变得更美好，让那个地方变得更丰盛。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就是这样的王。那讲到基督是这样的王的时候，我们说讲真正的王一定不是希律，同意吧？我们还讲了希律想杀基督，杀不了基督，把伯利恒四境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然后就在那一年他自己也死了。所以真正的王一定不是希律，真正的王是基督。我们说真正的王他应该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要去看看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了说，其实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福给人，让人做王，就是治理全地。而且我们因为这个篇幅的缘故，我们就没有全部放来。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呀？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所以真正的王要像上帝，你越像上帝你才是真正越像王，你越不像上帝你不像王，你像奴仆。而且像主耶稣说的，犯罪的都是什么奴仆啊？罪的奴仆。奴仆就不像王，你真正像王一定要像上帝。而且我们说上帝放在我们当中一个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标杆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你说我要像上帝，其实就是要像谁啊？要像基督。那你怎么像基督呢？我们说你像基督的你才是做真王。然后你像基督的话，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当中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祝福。阿们吧。那我们说我们去像基督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当初照着他形象样式造了我们，然后就赐福给我们。所以做王首先你不要觉得说哇是一个很大压力的事情，是很蒙福的事情。你要做真正的王，你要在上帝给你的领域，上帝给你的地方要去做王，你在你们家里要做王的， 你在你的工作上要做王的，你要在你的社交关系当中做王的。但是我再次强调，你不要用堕落的理性去理解。说梁立勇，今天你讲这话一下把我心结给解开了，我原来在邻居当中啊，见谁都笑眯眯的，原来就搞错，我是王啊，我应该让他们在我面前跪下来，是吧？我原来是我们家里的王，我觉得我对我老婆太软弱了，不像王。哎，今天听了你讲道以后，我回去准备三条皮鞭啊，这样子才行啊，这个才显出我是王权的样子。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也要显出我是王来啊，这个让所有人都怕我。这些王的观念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从人的堕落来的？这是从人的堕落来的。真正的王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王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任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祝福，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把祝福带给别人的。阿们吧。凡是在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是王，我要千方百计使他得祝福。阿们吧。他要从我这儿得福的。最大的福是什么？是福音。除了福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福？还有很多。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我的员工要在我这里得到很多，不仅是得到工资，他能够得到温柔的对待，他能够得到人性的对待。阿们吧。我在我的邻里当中，我是做王的。做王要像基督那样子的。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说王又是奴仆，这个不矛盾吗？我们说他不矛盾。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真正的王是服侍的。这个是不是跟人的观念又反过来了？人的观念认为说做王就是要享受服侍，越多人服侍我，表明我的王权越大，对吧？你看到中国古代不就这样子吗？一般人如果有点地位的可以坐轿子，几个人抬啊？两个人抬。如果你地位比较高，几个人抬啊？四个人抬。然后地位更高，八个人抬。皇帝呢？皇帝八个人都不够，是吧？就为了表明我的威势，最好我宫里的太监都几百上千，哎，表明我是王。所以如果觉得说我身边居然只有一个管家，哎呀，觉得太丢份了。这就是人堕落，人堕落的理性认为王就是辖制别人的。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王是什么？王是服侍的。所以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像世上有那些君王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当中干什么？伟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政府，教会就是基督在这里显他王权的地方，教会就是基督教我们说天国的法则是什么样的。服侍越多的人越显出王的样式，服侍越少的人，不是说你看我享受这么多人的服侍表明我的王权大，不是，你服侍小说明你软弱，就这么简单。他们吧，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基督的教会确实和世界上面的这些人的观念完全是对立的。所以你知道罗马帝国的那些皇帝也好，世上那些君王也好，为什么对基督教这么反感，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讲连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都是跟基督教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任何一个政府都要说为人民服务，你说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该就这样。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自然，一百年前的中国就不可以这样去说，再往前150年前200年前的中国，你敢说皇帝是为你们服务的，政府是为你们服务的，你找死，可以砍你的头。我是父母官，你说父母官不是也挺好吗？父让子亡，子什么不能不亡，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好吧？所以我们以前有时候看那个我们现在演那个古装电影啊，说什么武侠电影啊，然后一个武侠出来跟皇帝称兄论弟的，纯粹是胡扯八道。他敢在皇帝面前站着不跪下来，旁边的人就可以把他拖去杀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的王是这种，是有辖制，是随时能让人死，这才叫王。但是耶稣基督教我们做王是什么？是你要祝福别人，你要谦卑服侍，你要像甚至像奴仆一样。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为所有的门徒洗脚，连那个卖主的犹大都包括在内哦。他知道犹大今天要卖了他，但是他还是为他洗了脚。这就是王。阿们吧，弟兄姊妹。和人的观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你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讲道，你不要说我回家要做王，你要做的是西律王。你回家要做哪个王啊？ 你要做效法基督的王，那个才是真正的王。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欺骗。世界的价值观就说，哎呀，我觉得你大学毕业，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哇，你这个人能力这么强，哎呀，你还服侍别人，你这到端茶递水的，我觉得你很丢份。不丢份，阿们吧。不丢份，服侍是特别蒙福，特别显出王权的事情。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去借着这两个王的对比，你去看希律那个罗马任命的犹太人的王和上帝选立的犹太人的王，他给我们两个王的范本。但是这两个王，一个是代表世界里面堕落理性对王的理解，一个是上帝启示的真正王。那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去思考问题，你就会变得大不一样。所以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大不大？太大了。如果没有基督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脑袋后面还留个辫子，甚至我们见一个县衙，甚至我们见一个区长，你都得跪下来。你如果不跪，我就可以抓你，对吧？我就可以打你板子。你如果要明告官，在中国古代你知道明告官有没有啊？有。明告官的时候，第一准备先挨一顿板子，不管你有理没理，先打一顿再说，因为这叫下犯上，这叫下犯上。但是在基督教里面还搞这个不？不搞。为什么今天世界是这样子？没有基督教的福音，没有基督教的圣经，这个世界是很悲惨的。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虽然不愿意，但是毕竟有基督这个王，毕竟有基督的福音在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世界是在倒退吗？世界还是在进步？世界是在进步。为什么世界能进步？被什么推着进步？因为人聪明吗？是科技吗？不，世界被推着进步是因为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阿们吧。是基督在推动这个世界，因为基督是王。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继续的去聚焦主耶稣基督生而为王这件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个东方博士被圣灵感动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强调说，那生来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生而为王到底蕴含着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一看，求主去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基督的生而为王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去看一看这个希律王。希律是世界的王，同意吧弟兄姊妹？希律是世界里面的王的一个典范。那么我们去看，我们说希律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我知道有一些王还是不错的，确实有些王比希律好一些。我们讲的希律之前杀了自己的一个太太，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当然跟中国有些皇帝没法比，中国有些皇帝反正孩子多，杀的都快绝种了，就反正有一个能传位的就够了，真的是很可怕，对吧？动不动就杀，然后就这样子。但是你注意希律他是怎么样子的，希律他非常的残忍。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希律听说有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就是上帝设立的王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假装喜欢，心里却起了杀机，他想杀死这个人，而且为了杀死这个人，不惜把伯利恒四境的男婴两岁以内都杀了。大家你们回头可以去看一下圣经地理就知道，伯利恒其实离耶路撒冷你知道有多远吗？其实没多远，10公里左右。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现在大约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的人口大约是5万人。然后圣经里面讲的说，伯利恒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创世纪里面讲的一个名人叫拉杰，拉杰死就死在伯利恒，就葬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原名叫以法他，也叫伯利恒。所以在我们之前大家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的说，哎，这些婴孩被杀了以后，就应验了圣经里面讲说拉杰为他的儿女大哭，是吧？那其实就是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有拉杰墓。但是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去看，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希律这么残忍，他到底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回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才看得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节经文是石破天惊的一节经文，我们用肉眼看见的是一个一个的王，大希律做王死了，然后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希律王，什么亚基帕王各样的王， 然后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说秦始皇啊，我们看到汉武帝，我们看到唐宗宋祖，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王，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些王从人的表现来讲有这个缺点有那个优点，有这个表现有那个表现，这个人讲中文，那个人讲英文，那个讲德语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但是圣经一下子把本质告诉我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讲说真正做王的是什么？死。你不要看见那个王位上坐的是一个一个的人，真正在这世界当中做王的是死。所以你从这个你就明白了，你就晓得了，说怪不得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原来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是死啊，是死亡在做王，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希律听说那个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第一个意念不是说我要去敬拜他，不是说我要去赞美他，不是说我要去恭贺他，不是说我要去祝福他，而是说什么？我想杀了他。为什么？杀人就是死，这就是死的特点，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而且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包括这里面讲说为什么死能做王，是从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就是因为死的背后是什么呀？是罪。这个世界里面人人生来都是什么人？都是罪人。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是义人，实际的真相是什么？实际的真相是人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是说你要治理全地，我把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爬虫我都赐给你了，你来去治理全地。你本来应该是全地的王，但是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人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罪的奴仆。全地的王和罪的奴仆两个差距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这个来讲的话，罪的能力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同意吧？上帝立我们做全地的王，罪让我们做了奴仆，所以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跟我们一直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强调，就是其他的宗教为什么对我们的因信称义，为什么对我们的靠基督得救他们是如此的不屑一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他们觉得罪就是有时候起了贪心啦，佛教讲什么贪嗔痴啊，是吧？哎呀，就是有这些执念啦，只要把这些执念拿掉人就好了。愚昧透顶，罪比你以为的要深刻可怕有能力的多得多，他能把上帝设立的王变成了奴仆，你就知道他多么可怕。阿们吧。所以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哪个？耶稣基督。对了，信耶稣得永生，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赦免。阿们吧。因为罪太可怕，就像我们说的，你罪像一个大山一样，你把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举重运动员，全世界最好的大力士都找过来，能不能把山抬起来？不可能啊，你不可能。你说我锻炼我锻炼我锻炼，我操练我自己内心，让我的意志强大无比，怎么样？你依然抬不起那座山。我告诉你，罪在人身上的压力超过任何一座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山，所有的海，超过整个地球，整个太阳系的力量压在你的灵魂上面，谁能把它抬起来？只有耶稣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因着罪进到世界当中，死就做了王。本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造我们成为死物还是活物啊？而且是神吹了一口生气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有灵的活人，居然被罪变成这个样子，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我们从全地的王变成了罪的奴仆。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说死亡是统治所有人的，罪恶是捆绑全人类的，同意吧？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么悲惨的原因，这个世界本质原因在这里。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你只是说这个，哎呀，我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程度不够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够好，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够好，你的看法都太肤浅。我不是说你说这些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价值但不够深。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悲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谁在做王啊？死在做王。其实死做王也意味着什么在做王？罪在做王，罪借着死做王。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知道，你就晓得说，我一定要能够真正做王的话，你要胜过罪，要胜过死，所以你必须有基督。阿们吧。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生而为王，为什么这么有意义？我们说基督是生命的王，基督是生命的王，在世界里面是死作王，是罪掌权，但是在基督这里他是要胜过死亡，他要粉碎罪的权势。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方博士被圣灵感动来去找婴孩耶稣的时候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件事情是石破天惊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生而为王，其实他其中有一个强调，就是他的生命，他其实是生命的王，他是那位唯一能够胜过死亡的，唯一能够打碎罪的权势的人。这就是基督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生命的王，其实里面意涵很多，我们今天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首先你要去知道说，你要去胜过死亡的话，你必须有永生才叫胜过死亡。为什么这样去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说，中国假设我不了解现在是多少啊，说平均年龄啊，平均寿命是活到，假设活到七十八岁还是活到八十岁？好，一个人活到八十五岁了，是不是比平均年龄高啊？好，他胜过死了没有？
没有。
如果有人活到一百二十岁呢？
也没有。
也没有，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真正对死亡的得胜，一定必须只有永生。你必须有永生才叫对死亡的得胜。死亡是一位最耐心的仇敌，我可以一直蹲着等着你，最后给你致命一击。所以你去看一些武侠小说，说有些杀手很厉害，厉害的杀手是什么呢？不是呼呼哈哈，我是杀手，那些都早死光了，我跟你讲，对吧？真正厉害的杀手是什么呢？不声不响，甚至你看不出来他是杀手，你以为他是一个会计，你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他非常耐心，等最好的时机，一枪致命或者一刀致命，是吧？这叫很厉害的。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跟死都没法比，死亡的耐心超过任何人。圣经里面讲过，有一个最长寿的人，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马土萨拉活了多少岁？大家知道吗？马土萨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阿们吧，九百六十九岁。然后他活了九百六十九岁的时候，还是什么？死。所以死亡蹲伏等他等了多久？等了九百六十九年。我还是要杀掉你。所以弟兄姊妹，活得长不叫做对死亡的得胜，同意吧？你必须有永生，你必须对死亡有完全的超越，这才叫得胜。而对死亡完全的超越是什么？是永生。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对永生的理解就是一直活着，其实一直存在的东西很多，你们家门口那块石头都存在很久了，有些东西可能超过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我说真的很有可能你在广州下楼去找一块土，那块土呢，虽然可能经过很多的变化，但很有可能那块土是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出来的，对吧？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不是上帝造的？我问你，这个世界就是六日造出来的，然后这个世界发生很多变化，但是都是这样，但是代不代表它超越啊？不代表，不代表。所以基督作为生命的王，他生而为王，就是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王，在我里面有什么？有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你去看圣经，你去看那东方博士去拜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欣喜？你如果用肉眼去看，你觉得没什么，但你用信心的眼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什么？原来躺在这个马槽里的是永生，原来在伯利恒这个小小的城镇里面，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在人都看不起的一个木匠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刚刚生出来的孩子，你看见只是一个在哭的孩子，但是圣灵感动他，圣灵也感动我们说，我看见了永生。阿们吧。这是在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显明他的永生的时候，显明他生命的能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放那张图片，特别用一个什么事情来显明啊？ 死里复活，阿们吧。我们刚才念的使徒信经，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降在阴间，埋在坟墓里多少天？三天。然后呢复活了，表明什么？他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死了。复活了没有？复活了。他为什么会死？死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不死，我们的罪就没解决。但他复活了表明什么？表明他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弟兄姊妹，所以信耶稣一定得永生，你明白吗？你一定要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王，第一他胜过死，第二他胜过什么？胜过罪。他胜过罪，怎么胜过罪？你说杨弟兄，我以前呢很不好，但我现在都改了，这个叫不叫胜过罪？你改了好不好啊？好。但是不是叫胜过罪？没有，你已经被罪打败。所以真正胜过罪的必须是什么？一生都无罪，胜过所有的试探。阿们吧。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还是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叫耶稣。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啊？没有啦。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生的时候就在罪中生的，好吧，对吧？当你说我做得到的时候就在犯罪。犯什么罪啊？骄傲不认罪的罪，是不是？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生而无罪，他一生和我们一样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他面对的试探比我们只多不少，但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犯罪。而且耶稣基督对罪的得胜是如此的厉害，他对罪的得胜，他对死的得胜是福杯满溢的得胜，不是仅仅他自己，他胜过以后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你明白吗？就像假设现在我们在沙漠里面，我这儿只有一杯半杯水，然后这半杯水能帮我撑半天就了不起了，我还能不能把这杯水说，哎呀弟兄姊妹，我分一点给你，我就分不出来，同意吧？因为分给你就意味着我也要死，你也要死，大家都得死。耶稣基督，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自己完全没有罪，然后他有什么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大家记不得曾经有一个瘫子被他四个朋友追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想让主耶稣把他治好，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法利赛人熟读圣经，他们听了这个话是非常生气的。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来讲，能赦罪的只有上帝，人是不能赦罪的，人没有权柄，人也没有能力赦罪。结果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说你我治好你，而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第二句才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然后那些人还想挑战主耶稣，主耶稣说赦罪厉害，赦罪容易还是让他拿起褥子行走容易？哪一个容易啊？让他行走容易。赦罪太难了，阿们吧。你要明白赦罪的权柄只在乎神，谁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除了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我认识一位居士特别厉害，我还认识一个灵媒，哇很厉害的，那提前三个月就已经做预言，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还有一个人预言了十年之后的中国是怎么怎么样怎么如何，我要不要去跟他？要不要？按照圣经来讲的话，这些是得罪上帝，这是交鬼的人，你要远离他。阿们吧。你真的去晓得说，因为真正这个世界最厉害的能把我们罪解决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基督。他对罪的得胜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福杯满溢，所以他保证说，我不单我自己胜过一切的试探，我把我的赦罪之恩满溢出来给什么人？给一千个人、一万个人，给一切信他的。所以大家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生命的王，只有基督能够把生命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熟悉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只有他敢讲这个，谁也不敢讲这个话。释迦摩尼敢讲这个话吗？释迦摩尼自己都死了，好吧，他不是自称烧成舍利了吗？对吧，那不就死了吗？舍利都还在。孔子在哪里？他的墓在哪里啊？在山东嘛，对吧。穆罕默德在哪里？ 死拉，所以他们每年伊斯兰教还要去这个麦加，然后去麦加所谓的朝圣还要死几百个人，你看你看对吧，要晒死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怎么样，跟耶稣一样不一样啊？耶稣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生命，这些人呢号称的宗教领袖带来的都是死亡，你要跟那些人吗？你不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耶稣基督他生而为王的意思就是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讲说，生命在我，然后什么，复活也在我，凡信我的永远不死，阿们吧。我们信耶稣的人，梁弟兄，我知道你也会生病，我也知道原来我们很崇敬的林伯早就离开我们去了，你怎么能说永远不死呢？是不是永远不死？你们怎么能说永远不死呢？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基督徒太这个自相矛盾了，是不是永远不死？真的是永远不死。林伯离开我们是在基督里睡了，阿们吧。将来有一天梁弟兄死了也是在基督里睡了，将来我们在这里今天坐在这里的应该在啊，我们有年轻人，应该在80年之内都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同意吧？是不是啊？都会从这个世界消失。然后我们死了没有？
没有，
我们在基督里睡了，阿们吧。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是对死亡永远的得胜，死亡永远不能沾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王，他降生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他也拔出刀来，一刀把死亡给斩了，阿们吧。所以死永远也不能辖制你了。所以我们怎么死还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真的，病死可不可以？可以，对吧？殉道而死可不可以？可以。被野兽吃了行不行？可以。从楼上掉下去也可以，反正都是在基督里睡了，阿们吧。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羡慕那些活120岁的人？说实话我不太羡慕，对吧？因为天堂好的无比，我在地上煎熬120年还不如在地上煎熬80年，够了够了，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整个对生命的态度，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幽怨了。要不然我们就整天肚子不舒服，我担心我里面长了个肿瘤，可能你就积食了而已，对吧？结果把自己吓得不得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反正你是信基督的人，反正在你里面有永生，阿们吧。你信了基督啊，死亡永远不能做你的王了，罪在你身上没权势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粉碎了罪一切的权势。你怎么得到这些的？靠什么？靠你的修行吗？你靠什么？你只要信耶稣就都得着了，阿们吧。就是我们说的，就像我眼前这杯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水，哎呀，我喝了，然后呢就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我永远就不会死了，阿们吧。所以信耶稣就是把基督这个生命水喝下去，把这个永生粮吃下去，他对死亡的得胜就是我的了，他对罪权势的粉碎就是我的了。所以罪啊，你不要再向我嚣张，我永远不再受你辖制。死啊，你永远不要恐吓我，是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有很美好的见证，比如说原来得癌症，然后哎，主医治了，对吧？然后很喜乐，很有力量的在服侍主，怎么样？你知道有很多人，像连那些医生都讲说，有很多病人，超过1/3的病人是被吓死的，特别是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那些人就已经崩溃了。然后整个身体免疫能力各方面心态全都崩了，然后死掉了，死得真的快了。所以说不跟他讲可能好一点，昨天他还跑步了，今天告诉他得癌症，过了一星期就完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怕死，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不需要怕这些，阿们吧。是不是？我们之前讲过以利沙是这个世界里面在旧约当中行过最多神迹的先知，他在这一点上预表基督的，他的师父以利亚跟他都没法比，他真的是加倍的灵。以利沙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以利沙病死的哦，他能让死人复活，结果自己病死了。以利沙是不是得罪上帝了呀？我觉得他很可能年老的时候得罪上帝了，圣经没说。我们很多基督徒这种反推法真的害死人，就是不讲逻辑的反推法。如果他师父被火车火马接走了，他怎么就病死了呢？这肯定是有问题啊。那保罗被砍头了怎么说呢？耶稣钉十字架怎么说呢？ 弟兄姊妹啊，不要用你的那个狗屁不通的反推法了，真的是狗屁不通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我们在基督里胜过死亡一切的权势，阿们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再去讲，当主耶稣基督他是生而为王，是生命的王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我们说恩典作王，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你注意这节经文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我们经常只是讲说哦，罪叫人死，耶稣的救恩让人活，但他这里面也强调一件事情，谁在作王？基督作王的时候是什么作王？恩典作王。哇，不得了啊，恩典居然是作王的。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讲的说，当基督作王的时候，他把丰盛的救恩带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而且恩典借着什么作王呢？借着义。什么叫借着义？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同意不同意？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同意不同意？同意。其实所以司布真牧师有一句讲的很好的话，说如果有人批评你、论断你、责备你，你也不要太伤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的你实际比他们说的还坏，是吧？这是真的，对不对？你对我了解太少，我其实坏，我坏的地方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呢，对吧？你生什么气呢？没什么好生的，对吧？但是还有一个真相，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被称为什么人？
义人。
真的是义人吗？
真的。
是不是有烂疮的义人？我们是不是有烂疮的义人？我们是完美的义人。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不是我把义修炼出来，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义给了我。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
完美。
真的完美吗？
完美。
基督的义能不能把我从头到脚都包好？完全包好。会不会把我的一束头发漏了，然后魔鬼就可以借着那束头发来攻击我？会不会？不会。耶稣基督的义覆盖我全身，掌管我整个生命，所以恩典借着义来作王。你什么时候才能恩典作王？弟兄姊妹，如果你站不稳因信称义的地位，你就没办法恩典作王。你站不稳因信称义的地位的时候，你就总想靠功劳，你就总觉得说我这个也做得不好。那天梁弟兄说了，那个在教会里服侍的才是为首的，我服侍这么少，哎呀，我觉得我很糟糕，我领受不到什么恩典。不是的，弟兄姊妹，恩典借着什么？借着义作王。你得问你自己，我称义了吗？谁称我为义？不是牧师称我为义吗？不是我爸称我为义吗？不是那些好论断的人称我为义吗？谁称我为义啊？耶稣，上帝称我为义，阿们吧。上帝是初级法院还是终审法官？上帝是终审法官，他都称我为义了，你们在论断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阿们吧。我信了耶稣，我就是个义人。所以我既然是一个义人，上帝给我丰丰富富的恩典要在我生命当中作王，合理不合理？我可不可以接受？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主，很服侍主，我觉得他领受恩典呢是合情合理，但我这个人这么软弱，领受恩典不是浪费吗？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这种声音从哪儿来的吗？这是从魔鬼来的。上帝是你的，你见过哪个爸爸对自己的孩子说，哎呀，我觉得你太好了，你变差一点好不好？会不会？你见过哪个爸爸说，哎呀，对自己的孩子说，哎呀，我不想你得太多的祝福？每一个父亲都巴不得把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都给自己的孩子，阿们吧。所以我有时候半夜醒了，我有时候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我很多时候也为我儿子祷告，我能想到的祝福都要给我儿子，就是这样子的。天父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我们跟上帝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是爱莫能助。上帝呢？上帝如果他要给你祝福，怎么样子？一定会落在你身上，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当我们高举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夸口自己，其实因信称义就把人所有的夸口全拿掉了。因信称义要夸的是谁，你知道吗？ 夸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得胜。我为什么可以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然后又怎么样？又为我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说我是因信称义的，我完全不靠自己的功劳，功劳要给谁？唯独给基督。我夸口不能指着人夸口，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如果你不是因信称义，怎么可能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说要高举十字架，其实他举俩，你知道吗？他举俩，一个耶稣的，一个自己的，而且哪个大你知道吗？
自己的，
自己那个还举得比耶稣那个还要大。我们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有他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太小了，而且我的十字架我觉得摇头晃脑，我觉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次是你自己背的，是谁跟你一起背啊？耶稣跟你一起背，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为什么我要领受恩典？我领受恩典是不是我这个人很贪心，我这个人很怎么怎么样子？不是，你领受恩典就是见证什么东西啊？见证基督在做王，我承认他是我的王。每当你拒绝恩典的时候，就是你不承认耶稣是你的王。你是想靠我的功劳，靠我的努力，靠我的敬虔，靠我的眼泪，靠我的悔改，靠我的聪明才智，不行的，弟兄姊妹，那个真的大错特错。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我们同工学习的时候讲到扫罗，你知道上帝遇见我们说的后来变成保罗的扫罗，上帝遇见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让他干什么？瞎了眼，他要瞎眼。我们太多基督徒不瞎眼，我们眼睛瞪得大大的，到处看到处看到处看，然后以自己看见的为满足。不是，你应该瞎眼。所以我们祷告你经常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只能这样，而是我鼓励你经常自己主动闭上眼睛，免得主让你瞎眼，对吧？你闭上眼睛到主面前说，寻求主，我的眼睛太明亮了。像谁那么明亮啊？像亚当夏娃那么明亮。亚当夏娃吃了分别树的果子以后，圣经说什么？他们眼睛就明亮了，他眼睛就发光了。发什么光啊？发肉体的光，发罪的光，发堕落的光。你要把那个眼睛瞎掉，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看我真瞎眼，我还以为我所有的好处能够在你的恩典之外，我真瞎眼，我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之外。阿们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每当你心里讨厌恩典，就是因为你的心谁在做王？你自己在做王，希律在做王。所以你想把耶稣给杀了。每当你让基督在你心里做王的时候，你会很甘甜的，你会很欢喜的说，主啊，给我更多恩典。你根本不需要犹豫，你根本不会说，哎呀，恩典太多了，我会不会赖恩犯罪呢？犯罪是因为你的罪性，好不好？跟恩典有屁关系啊？上帝的恩典会让你犯罪吗？犯罪是你的罪性，好不好？而且你为什么犯罪？是因为你恩典不够。阿们吧。是因为你拒绝恩典，你接受恩典你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为什么对你的太太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子上帝喜悦的王，而是像希律王？是因为你拒绝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太骄傲了，对吧？你对你的先生为什么不像上帝说的王那样子？是因为你拒绝上帝的恩典，你死抠自己的行为，你只想靠自己的功劳，所以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每当我们愿意接受基督的恩典，让恩典做王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阿们吧。我让恩典做王的时候，我还要不要担心我的孩子？要不要担心我的孩子？不需要，到时候他就离开我就好。他会不会在世界上面经历艰难？会。但是什么在做王？上帝在做王。什么在做王？恩典在做王。阿们吧。恩典做王好还是我做王好？我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好还是一直在上帝身边好？上帝的恩一直在他头上好还是我的钞票一直跟着他飞好？上帝的恩一直在他头上就好。阿们吧。这是最好的。所以我把我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我就安心了。这就是我们能做最好的事情。恩典做王，恩典借着义做王。基督是生命的王，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得永生。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彰显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对死亡的得胜。这个世界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这个世界是罪作王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我们去看基督生而为王。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要去讲一讲说基督他作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我在这里讲的第三点叫做基督和他的议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讲懵了，我以为你要讲基督和他的教会，怎么讲基督和他的议会呢？我们一起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先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6到19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6到1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耶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弟兄姊妹，我让大家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就是很著名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节，主耶稣基督带门徒已经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门徒一开始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然后谁站出来说话？彼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很满意，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告诉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然后说了很重要的话，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什么，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就是教会开始出现，新约教会开始出现。那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要去知道，我们这里把它已经翻译成教会，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特别你查考原文圣经，原文圣经教会这个词，它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意思是议会，是政府的意思，你明白吗？是议会。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然后我们讲教会就是教会和其他都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其实对当时的门徒冲击是很大的，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你其实说我要把我的议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教会在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它像是基督的议会。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再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你去看我们刚才讲的，本来上帝是让世上所有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结果人不但做不到这一点，反而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可怕的事情，因为死做了王，因为罪在掌权，是吧？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有没有袖手旁观？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要解决问题。上帝怎么解决问题？上帝给这个世界有解决方案，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所以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不是给这个世界一个政治制度，说什么民主制啦、专制啦、君王制了，上帝根本不理会这些。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从创世纪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上帝强调说，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和这个人跟从这个人的事情上面。什么呀？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这就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以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要靠着科技啊，要靠着政治啊，要靠着军事啊，那些东西上帝把你放在什么领域，你就在那个领域好好做王，忠心服侍主。上帝让你做一个经理，你好好做经理，对吧？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世界问题的解决在哪里，上帝给的解决方案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同意吧？有没有比上帝的解决方案更好的方案？没有了。上帝给的方案就是，我把基督赐给你们，我把基督的教会赐给你们，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不要小看基督的福音，也不要轻看基督的教会。我们这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这个世界就说，哎呀，今年最重要的一年，大选年呢，大选年呢，美国要选总统了，到底是特朗普上还是这个拜登上？我觉得这俩都有喜欢的地方，都有不喜欢的地方，咋办呢？咋办呢？你管他那些干什么？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解决方案不是建立一个政党，而是建立什么？建立基督的教会。他是把基督赐给我们，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这是上帝给世界的终极解决方案，没有第二个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真的同意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认为教会仅仅是做宗教上面的事情，不是的，教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最深远的，你明白吗？基督的福音对这个世界才能带来本质的改变。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东西都是在那里死循环当中打转，有的循环比较大，有的循环比较小，有的循环可以循环一千年，但还是死循环，你明白吗？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把死循环打破，把生命刺进来，把一切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自己公允的去讲，不要骄傲，不要被我们的宣传所欺骗。如果没有宣教士，没有被福音影响的西方文明来到中国的话，中国过一千年会发生变化吗？不可能。只不过我们可能不再梳辫子了，因为可能清朝被推翻了，但是整个不会变的，对吧？你看到我们今天让人忧虑的一个情况不也是这样子吗？还有很多人喜欢看那些什么清宫剧，然后整天自己随带入，把自己带入，随着我就是皇帝。喂，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2亿人也好，4亿人也好，就一个皇帝，而且那皇帝很糟糕，你幻想自己做皇帝干什么？跟幻想自己做一头猪有什么区别？没区别的，好吧。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是这些东西，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他赐给我们基督，他赐给我们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同。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议会。议会干什么的？如果你去对比的话，你就知道议会重要不重要。从一个政府的角度，从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的角度，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上帝说，我另外立了一个议会，什么呀？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教会是我立的议会。所以你要明白，一个政府越像基督的教会，这个政府就越厉害，同意吧？
同意。
而不是反过来，教会要像政府，不是的。教会里面才有大的服侍小，为人民服务从这儿来的，你知道吗？为人民服务从这儿来的，你要去看到这些。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人民公仆从哪儿来的呀？从这儿来的。阿们吧。你做使徒的要服侍所有人，你做教会工人的要服侍所有人，你不是辖制别人。这是父母官吗？根本跟父母官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这些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上帝把教会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干什么？我们今天讲基督是生而为王，对吧？基督是生而为王。教会被上帝设立的时候，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呢？教会是上帝设立的生命典范。这个世界里面其他的组织，特别是人建立的组织，都泛滥着死亡的，只有基督的教会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你有生命，你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给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个思考。因为为什么教会是生命的典范？我们刚才讲了，生命的王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教会怎么能显现出生命力来？是不是这个教会活动很多，大家很活跃，嗨呀嗨呀嗨呀，然后主日聚会的时候个个都能一蹦三米高，是吧？这个就叫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才是生命的王。所以一个教会的生命力在乎他跟基督的关系。一个教会越尊基督为王，这个教会的生命力就越强。阿们吧。当一个教会不尊基督为王，他一堆的规条，一堆的神学，死气沉沉。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教会的生命力只在乎他跟基督的关系。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差耶稣基督的，那就是永生。 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哎，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阴间代表什么？代表魔鬼，代表死亡。为什么胜不过？因为我里面有生命，阿们吧。但是我们要承认，有些阶段教会被世界胜过了，有些阶段教会被阴间胜过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尊基督为王。你去看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我们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去讲启示录，有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主耶稣怎么评价他呢？主耶稣评价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其实你是死的。哇，一个基督的教会怎么会出现按明是活其实是死呢？就是他跟基督的关系出了重大的问题。他的神学可能还在，他的活动可能还在，他的同工组织还在，甚至他的人数可能也不少，但是他没有生命力，因为跟基督的关系出问题。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跟基督，你越愿意尊基督为王，在你里面就越有生命的能力彰显出来，越有那个天上的胜过死亡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教会是天国的组织，设立在地上，我们按天国的法则去行事。天国的法则就是生命的法则，世界的法则就是死亡的法则，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和问题就是想把世界的东西拉到教会里面，说哎呀，人家我觉得人家这个公司人家那个那样子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弄一下。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万物都是可以给我们用的，但是从法则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教会绝对不能用世界的法则，因为世界的法则都沾着死亡的味道的，世界的方法都沾着死亡的味道的。你必须去看天国的法则是什么，阿们吧。你按天国的法则去行事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你才能够真正的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讲说基督的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议会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世界发展策略中心。议会要干什么？就从一般的意义来讲，议会要讨论什么？要讨论这个国家怎么发展，对吧？你知道真正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前途能够起决策作用的是什么？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你就明白，任何一个社会它好还是不好，最关键点在哪里？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政党掌权，而是在乎它的教会强不强。一个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教会非常的软弱，不尊基督为王的话，这个国家你有什么所谓最好的政党没有用的，它一定是不行的。但是只要一个国家它的教会尊基督为王，按天国的法则，高举因信称义的福音，高举唯独恩典的基督，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它就强得不得了。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给教会有一个天国钥匙权，厉害的不得了。他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好好委身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去。你要去真的在教会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是一个啊，这个心理互相安慰的群体，不是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是要商量最大的事情。杨弟兄，难道我们决定今年美国总统是谁吗？不是，我们商量的比这个事情大得多得多。我们每当祷告的时候为生命祷告，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万民代求，阿们吧。你知道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所以上帝有没有显明这个？显明这个。你看到当亚哈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光景很差劲，但是决定性的力量在哪里？在亚哈的王宫吗？没有，在基利西边，在那个谁也抓不到找不着的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以利亚。以利亚一祷告三年半不下雨，以利亚说如果我不祷告这雨一直不下，就是这样子。等他再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火降下来，等他再祷告的时候，天上的雨降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权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经常拦阻基督徒去祷告，因为他很怕你的权柄。但很多基督徒真的被魔鬼欺骗，以为说哎呀， 那个这样子，梁弟兄，我知道你们喜欢祷告，我不反对，我不反对，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实干家，我是一个实干家，我每天忙得不得了，这个没太多时间祷告，你们祷告就够了啊，你们祷告就够了，够不够啊？我们祷告对教会够了，对基督够了，对你不够，阿们吧。你要好好的祷告，因为你是世界策略中心的一员呐、啊。你的祷告会影响世界的，你的祷告会扭转乾坤的，阿们吧。你要拿着天国的钥匙，你要尊基督为王的，你要去广传福音的，阿们吧。当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基督的教会权柄是如此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去传福音要预期什么？预期传一个失败一个吗？不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拿着天国的钥匙，主在这里应许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意思？我这个人我看着不顺眼，我就奉主的名捆绑他，叫他一辈子不能信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哇，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主就主心极其不喜悦。你要捆绑的是什么？到底你要捆绑的是魔鬼，阿们吧。你要捆绑的是魔鬼的势力，你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怎么样，就捆绑，阿们吧。所以你为中国的前途担心，你干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捆绑祷告，还有释放祷告。捆绑什么？捆绑从魔鬼那里来的一切的仇敌的作为，阿们吧。有用没有用？绝对有用。释放什么？释放从主来的一切的好。基督徒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拼命压制我们，说讲，我知道你是个好祷告的基督徒，为你女儿祷告就好了，为你们家祷告就好了，为你的工资祷告就好了，够了，不要再多了。我们要不要听他的？不听他的。我告诉你，我要为万民万国祷告的，阿们吧。而且我不单祷告，祷告是我的发动机，会驱动我干什么？我出去广传福音，我去善用天国的钥匙，然后我就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我的个人，我的家庭，甚至我所在的国家社会都会有丰盛的突破。因为基督是生命的王，生命一定胜过死亡，阿们吧。恩典一定胜过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败坏，耶稣基督的义一定胜过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罪，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降卑生在伯利恒，你生而为王。我们知道你生而为王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有生命，在你里面有永生。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此蒙福，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了你。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尊基督为王，我们愿意去顺服你的时候，主求你就赐福给我们，让你的生命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普天下所有你的教会，不管这个教会大还是小，因为你的教会就是你的议会。求主你就使你的教会发挥出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议会，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能发挥的能力，就是把天上的光带到世界里面，把永生的得胜带到世界里面，把福音的大能带到世界里面，把福音的真理带到世界里面。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